教会虽然都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但是教会却是因为有不同的思想的人，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在一起，所以许多时候当我们要推展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更糟糕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思想是很世俗化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的世俗的这一个行动或者世俗的思想就不知不觉的就引进了教会。我想教会的领袖们，教会的牧师们，他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的开导，怎么样的引导整个的会众更走进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看法。还记得我在圣餐礼拜的时候跟大家思想这个奉献的时候，我在引言的时候带进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说我当时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些关心我的长辈，那些关心我的这一个传道牧师，他们给我好多的忠告，给我好多的这一个提醒，其中的一个忠告就是做传道人最好你不要碰钱，我想这个是很好的忠告。另一个提醒就是最好传道牧师不要在讲台讲钱，因为很常是讲钱是感情，所以一直来你都会看到很多时候讲台都很少会讲钱。但是我牧养了20多年，当我在反省，在我回看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这一句话只是对了一半。虽然在讲台信息上不要讲钱，但是我觉得在讲台信息或者讲台应该好好的教导有关钱，应该好好的教导信徒基督徒对钱的看法，或者对钱的责任。那我上一次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说，大概你从那一次开始每一次见到我，我都会讲钱，我都会教导钱，所以同样的今天我在这个讲台信息也要讲钱。那我想在旧约圣经，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先知的职分，其实先知是被神委托信息宣告给他的百姓听，但是先知的职分在自行职分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当神的话语通过先知要宣告，要传扬，或者要告诉会众，告诉神的百姓的时候，若是先知没有去自行，若先知没有去警告上帝的百姓，而上帝的百姓因为无知而犯错，在圣经的原则当中，先知要负起全部的责任，那个罪先知要担当，因为神给他信息他没有讲。但是若是先知讲了，会众上帝的百姓顽梗，他对抗，他不愿意去行，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犯罪的时候，这个罪不归于先知，是归于那个听者。我不是告诉你说我今天讲钱你没有奉献罪归给你，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要告诉大家，其实奉献是很正面的，是神喜悦的。我想在讲台我们不妨多教导有关金钱，有关基督徒要怎么样好好的应用我们的金钱。有一本书叫做《受托神学》，在这一本书的开始就问读者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教会的领袖们，我们凭什么叫信徒为教会献上他们的时间，献上他们的才干，献上他们的金钱，甚至献上他们的财产？我们是凭什么呼吁他们说你要多奉献，你要把钱奉献给上帝呢？其实在这本书的内容当中， 他就提醒了基督徒要对神的认识，基督徒要对他们的委托的认识，基督徒要对他们的职责的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讲钱，信徒们自动就会奉献钱。那因此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地回到整个的奉献的基础是什么，整个的神对这个奉献对金钱的这一个教导是什么。原来当你回到整个的奉献神学或者受托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把金钱献上，特别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要筹这个建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我想我有责任给大家知道，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奉献的意义是什么，或者你奉献的整个的神学基础跟动机是什么。这个作者说，当你认识你的神的时候，原来你怎么样认识你的神，直接影响你的行动。他说，基督徒我们所信的神是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而当他说，当你去创世纪去认识这一位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一位神是给予的神，这一位神本身的属性，神有许多的属性，神有慈爱，神有公义，神有圣洁的属性，但是这一位神，这一位耶和华上帝神，其中的一个属性是给予的上帝。他说，原来你去看神的创造，开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创造美丽的宇宙的时候，神创造了这一切之后，神做什么？神给予人类享受，神给予亚当夏娃，给予人类去享有这一切。原来我们的神是给予的神，是一个很大方的神，是一个供应的神。然后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说神不但是给予，神也托付了这个宇宙，要亚当夏娃，要人类去管理，好好的应用神的资源。甚至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不惜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予世上的人。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原来这一位神的属性就是给予的一位神。我记得我们的教会，我们华人联谊会在缅甸南部，大概东南，我们做了很好的宣教的工作，万宏的施工。万宏开办学校，免费的学校，召集了许多这个学生，也帮助了那个村落，也转化了那个村落。原来万宏是很多北部的缅甸的难民，或者当时他们在北部种鸦片为生的这一些的农民，当政府决定要把这一些的农作物消灭，或者决定要禁止种鸦片的时候，这一些人就南移。他们南移来到万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社区。而当他们开始新的社区的时候，他们就很贫穷，他们从零做起。那我们教会就在那边开始，我们就办学校，我们就帮助扶贫，我们就为他们的这一个社区的卫生花了好多好多的钱。甚至中国的这一个电视都来拍，包括联合国的这个电视都拍万宏的这一个社区的转化。那我记得当中有人这样的回应，他说，为什么我们的基督教，为什么教会去到万宏能够转化整个的社区。当中的其中的一些人的回应说，其实你看两个宗教 的比较你就知道。其实很多从北部移下来的是很多的汉族，这些的汉族很多他们移到万宏的时候他们是佛教徒，那个地方也有庙寺有庙宇佛教庙。他说在佛庙每一天早上都有一群的和尚，他们都进行化缘，就是每一天早上都有和尚捧着那个一个大的碗，就等居民把饭啊把食物就分给他们化缘。居民说其实你看很大的对比的，这些的佛教每一天需要居民来供养帮助他们，但是各不远的基督教他们却是每一天早上分派维他命给学生，分派这个鱼肝油给学生，分派衣服供应这个很多免费的东西，包括教育。他们就觉得当这个两个做对比的时候，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一贫如洗的时候，他们当然觉得基督教是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的一个宗教。是的，难怪诗篇119篇说你拜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大概你就会跟他一样。我要告诉你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我要先声明，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嘲笑或者贬低别的宗教，是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一个人就跟我分享，这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其实她之前都是很迷信拜拜的。那特别是她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她的姐姐妹妹们还是很迷信。那她说她的姐姐就常常去一间的关公庙，那她说去那间关公庙呢就常常遇到有一个男生，这个人每一天上班之前他一定会去关公庙拜一拜他才会去上班。那有一次这个男生就很生气的拿着八棱刀冲进关公庙，就要把关公像砍下来，然后就有人阻止他，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人就很生气说，我每一天都来拜关公，我每一天都服侍他侍奉他，他说但是他却没有保护的我的孩子，不久前我的孩子做摩托撞死了。然后当中的主持人说，哎，你不要太生气，等我上堂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上堂，他就问，然后后来就是有这个答案。他说哦，原来是如此，因为你的孩子驾摩托很快，关公是骑马的，所以追不上你的孩子，保护不了。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一个好笑，还是觉得今天很多人是很无知的。你拜怎么样的神，你就是属于怎么样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你去认识你的神的时候，其实你的神是给予的神，而给予慷慨的奉献给予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卫斯理约翰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歌的内容是这样说，尊贵的主啊，你的本性是给予。然后在结论的时候，他的诗歌这样说，副歌说，主啊，既然你是给予的神，就请你将这个给予的爱填满我的心，写在我心中。是的，我想我们要跟卫斯理一样的向神祷告说，主啊， 你是给予的神。既然你是给予的神，就求你充满我，把这个给予的这一个习惯，给予的这个个性给予我。第二，当你去认识奉献的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在基督徒的概念当中，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予的，而神给予我们呢，主要是要我们为他好好的来管理。所以从创世纪当中，你就会看到这个观念，当上帝创造美丽的宇宙天地，创造这一些的美丽的风景，美丽的这一些的一草一木的时候，神给予人，然后神说，我给予你是要你好好的去管理。那因此从创世纪当中，我们就看到受托神学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是受托的，我们是被委派为管理的。意思说，基督徒，今天你所有的一切，你的才干，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财产，其实都属于上帝，是神把它交给你，然后要你好好的来使用。甚至这个概念引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清楚的概念。当保罗写信给信徒的时候，他都会带出这样的一个观念，特别是在罗马书。我读罗马书给大家听，罗马书一开始的引言，保罗就写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福音的。然后继续的讲下去，我们通常读这一段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快的就略过了。但是若你认识保罗神学的人，若是你去研究保罗之后，你就发现到原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一个问安，他的这一句的引言是很有深神学的意义的。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的称呼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你去读原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大的分别。保罗一开始的就是说 I Paul the doulos of Jesus Christ， 我保罗上帝的奴隶。原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介绍自己上帝的仆人，在原文是奴隶 slave。 奴隶的制度这个概念是什么？很可能是在那一个人很贫穷的时候，他没有钱，他需要一笔的钱。那当他需要一笔的钱的时候，他就很可能卖自己，成为一个富家的奴隶。那这一个家，当你把自己卖成为奴隶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的自主权，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你主人的，然后你除了你主人以外，你没有自由。第三，你要尽你所能的讨你主人的喜悦。你要怎么样脱身呢？很可能另一个老板把你赎回来，然后你就成为另一个老板、另一个富家的奴隶。而为什么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这样的称呼自己，我保罗上帝的奴隶呢？ I Paul the slave of Jesus Christ， 或者 I Paul the doulos of Jesus Christ。 保罗乃是纪念上帝的恩典，因为在保罗的思想当中，世上每一个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就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就成为罪的奴隶了。意思说，其实虽然你不想犯罪，但是你没有自由不犯罪，因为你的本性已经是犯罪的本性。你想自由，但是你没有自由，因为你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直到耶稣基督为你死。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宝血为你流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什么？他是用重价把你赎回来。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讲到赎罪祭的时候 redemption 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这一个赎回的意思。 我们知道在早期六七十年代很流行的就是你不够钱用的话你去当店当你的东西，当你当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笔的钱，当你拿了那一笔的钱，那一件东西虽然你已经当了，当你当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你了，直到你有钱再赎回来的时候那一件东西才是属于你的。那当保罗讲我保罗上帝的奴仆的时候，保罗有这个概念，我们因亚当夏娃的犯罪之后，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由不犯罪，我们是在罪的压制之下，我们成为罪的奴隶，罪的奴仆。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他用什么？他用重价把你赎回来。当他把你赎回来的时候，你是属于谁？你不应该说我自由了，我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不是的，你自由了，但是你是义的奴仆。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讲这个概念。因此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蒙了救赎，我们有了，我们得着了这个救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死后会上天堂的时候，这一个你有这一个能力或者你有这个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付上了代价，付上了重价。而当耶稣基督为你付上重价的时候，你从今之后你是义的奴仆，义的奴隶。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耶稣讲了两个天国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上，天国好像那些人去找这个宝贝藏在地上的那块地，找着了就很快乐的，很高兴的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就换了这块的地。天国好像一个找宝珠的一个人，同样的他找着了，他就变卖一切换这一粒的宝珠。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概念不深，我今天早上赏赐的给你更深的一个概念。我要你想象你是一位要去找一粒宝珠的一个人，终于给你找着了，然后你就问那个主人，这一粒的宝珠，这一粒明珠是多少钱，贵吗？那个主人就跟你说很贵很贵。当你听到很贵很贵的时候，你就问他，很贵很贵是多少钱，我买得起吗？那个主人说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你就更奇怪了，你不是刚刚说很贵很贵吗？为什么你说每一个人都买得起？那么到底是多少钱？那个主人就跟你说，你就是我们每一位，我要你想象，就跟你说每一个人都买得起。那么你就更好奇了，若我买得起的话是多少钱？那个主人，那个卖主说，你所有的一切， All that you have。 你很有兴趣，你就开始算了，我有一间双层的屋子。主人说，从现在开始那一间的屋子是我的了。你说我有一辆车，他说那辆车也是属于我的。你说我的银行还有一万块，那个主人说那个一万块也是属于我的。你就开始慌张了，那么不是剩下我手中的好几百块吗？主人说 哦，原来你的袋子还有好几百块，那好几百块也是属于我的。你是说，那么我是一无所有啊？主人说，你要不要？后来你想了想，你说要，这是很宝贝，很难找到的，我要。你就把你所有的。最后，主人说，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忘记告诉你，连你也属于我的。因为你太喜欢那一个宝珠，你说好了，我就买下。你就把你的这个雾气车的这个合约等等都交给，包括你的袋子的钱，包括你所有都交给主人。主人拿了这一些之后，临走之前，他把这一些交回给你。他说，这是我的东西，但是我现在交回给你，请你从现在开始好好的为我来使用。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天国好比一个在寻宝的人，天国好像一个在寻一个宝贝藏在地上的人。当你寻见了，你就快快乐乐的把变卖所有的一切换取这块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朝向死亡的道路走，我们的结局是地狱。但是当我们找到这个宝贝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救恩成为我们的宝贝。而当我们得着的时候，其实从今之后，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在早期奴隶包括他的姓也要跟主人的姓，他的儿女也是属于他主人的，他没有财产，他没有主权，他所有的都是属他主人。但是若是他的主人是好主人，他就会很享受，他就会做奴隶做得很快乐。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好主人。弟兄姐妹，而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要提醒你跟我，我们不是把多余的献给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健康，都是神给我们。而当神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他要我们好好的为他来使用。而当你抓到这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的神学对的时候，我想当教会有需要呼吁大家奉献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气力来呼吁奉献。因为只要你懂得摸着神的心，你知道现在在上帝的事工当中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就会自动的把需要放在神的仓库当中。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受托而已。愿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奉献的神学，我们很清楚知道